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CES 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电子展，那每年一月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那这个展览是由消费电子协会 CTA 所主办，那大概就是展示了那时候最新的一些消费类的电子产品和技术。CES 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大概会有数十万人参加，包括消费者啊、企业啊、投资者啊、媒体啊，大家都会去看看说现在有什么新的产品和技术。那它涵盖的各种消费类电子产品，也包括电视、音响、电脑、手机、电玩、家电、游戏，反正你想得到的大概都会有。那这次呢，电网的编辑文恩今年也到了 CES 的现场。那他之前已经在电脑网站上已经写过许多关于 CES 的报道。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他到现场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这一趟在 CES 的所见所闻。那文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欸，大家好，我是文恩。
好吧，你去 CES 对不对？你觉得今年 CES 有什么显著的变化或趋势吗？
当然，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对，就是山野 AI、海野 AI， 什么都 AI。
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AI。但其实不意外啦，因为2023年基本上整个科技圈，你大概谈起来的东西就是 AI 嘛。
对，
所以今年你在消费在那个 CES 里头看到，也是每个东西都 AI，
硬要扯上边。没有实际的 AI 功能，它也要挂个 AI 的名字上去。
例如那种你看到什么东西是没有实际 AI 功能，但是它硬要扯 AI。
比较夸张的是，我觉得是烤箱啦，有一个算是那种新创摊位的一个烤箱，它就是看起来就是只是有基本的定时功能，没有很明显的有什么感应器啦，或者是说一些包括是可能用摄影机去拍摄，或是温度感应，或者说可以针对料理本身去做感应的部分。但他就是说他们有很多 AI 的食谱，然后系统会根据你放进去的东西去调整它的火候什么的，但是这种就感觉很像
对，就是话术
预先设定好的一些这个行程去控制烤箱而已。
我觉得对比今年的 CES 跟往年，你觉得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应该这样讲，如果说我们把时间的这个范围拉长，30年前然后20年前10年前跟现在，因为科技已经非常渗透我们的生活的每一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有一点点科技疲乏，或者是说尤其是像我们工作就是媒体，所以我们常在接触很新的东西。那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像智慧型手机已经包山包海，可以看影片，可以拍照，可以录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过去每一个功能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单独的机器，那时候我们回顾说30年前的科技，那它有一点点进步我们就觉得很厉害，但是到现在好像以 iPhone 为例，可能从最初期的 iPhone，然后到 iPhone 3G， 然后 iPhone 3GS 4，这样子一路一路下来，觉得每一代的更新都会很多，但是到现在可能13、14、15，那就那个就说更新的升级给我们带来的惊奇就变少了。那我觉得 CES 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太熟悉很多科技，那这些科技它只有值的变化，就是说可能功能提升一点，然后进步一点，效果更好一点，而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种惊喜的感觉。
其实你今年去 CES 对不对？二十几年前我也去过 CES。那我觉得二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在入这一行的时候啊，很多一些新的，因为那时候其实网际网络也没那么发达哦，所以很多新的技术，你就是靠这种展会，然后到他们的摊位上去，然后看到人家说，哎，你们做了这样的东西，做了这样的产品。但是说白了，现在这种网络时代哦，你不用到他摊位。他自己的官网和自己的脸书你大概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你了不起就到现场去看到一个实际的产品了。但只是说每年他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个就是当下最新的一个科技的主轴嘛，那只是说你今年看到就是全部都是 AI 啊，就是基本上都是 AI。 那我觉得就是除了 AI 之外，难道就没有什么物联网啊、穿戴技术啊、电动车这些2023年其实大家也都还蛮感兴趣的话题吗？还是说这些话题也都非得跟 AI 做上整合？
因为其实 CES 变成车展已经好几年，有大家开这个玩笑了。因为就是因为电动车的关系，所以其实像各大的车厂都有展示一些东西。那像今年可能比较有名的几个例子，就是 Sony 跟 Honda 他们合作了一台电动车，然后再就是Mercedes-Benz 展了一台纯电的那个 G 系列的他们的那个 G Car。 对，就是有一些这样子比较特殊的展出的这些产品，但是当然就是说它的强度 毕竟就是比较没有像说每一个摊位都在讲 AI 或者每一个厂商都跟 AI 脱离不了关系这样。
但基本上人家觉得现在的电动车就是一台装上轮子的电脑，感觉也差不太多。其实你讲到他们现在已经像特斯拉的电动车，你说他没有 AI 吗？以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智慧程度，其实是某种程度的 AI 嘛。但只是说像你这次，我看你这次写的文章里头有谈到一个，就是 Intel 的 CEO 自己出来解释什么叫 AI PC、
嗯、对
对不对？那 你说他的说法是，
他的说法是比较怎么讲，针对产品面的介绍，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产品不管是个人电脑或者是伺服器的电脑，它只要能够满足某个程度的 AI 负载，它是用 the certain level of AI workload 这个词来描述，就是说能够满足这些功能的需求，那就可以叫做 AI PC 或 AI server。 那他们的产品规划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我先粗浅的讲一下 AI 的运执行有大概分两大部分，一个叫 AI 模型的训练，一个是 AI 的推论。那模型训练就是说我会给他很多资料，然后去训练出一个模型可以执行一些特殊的功能，比方说影像辨识或者是声音合成。那这个部分它需要的运算量就很大，所以它必须要在有装有很多加速器或 GPU 的一些伺服器上来运作。那相对的，把模型训练出来之后，它可以把档案，这个模型的档案裁切的很小，就是剪裁或者是压缩，让它可以在一般的比方说笔记型电脑甚至手机，智慧型手机就可以执行。所以说 Intel 这次推出的产品，那就是在处理器里面整合了一个可以做比较轻量化 AI 推论的这个 NPU神经运算单元，所以个人电脑或笔记型电脑它就有能力去执行一些比方说简单的 AI 图像生成，或者是自动的去帮我们比方说语音视讯会议的内容做转录变成逐字稿，然后再摘录成摘要这样。
因为你讲的是说，因为现在的 AI 其实是有很多训练好的模型，对不对？就像我们去教会一个人他会煮咖啡，那这就是一个会煮咖啡的人。所以如果你训练了一个会画图的模型，它就是会画图的模型，你训练一个会作曲的模型，它就是一个会作曲的模型。但这些模群要怎么样执行，就是看你，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用的 AI 大部分都是连到网络了，然后在云端里头用那些大公司的伺服器里头的算力去算出来的，它只是把结果传回来给你。但是现在所谓的 AIP 就是说它都会在你的本地端去执行这些工作，你就不需要透过传上去再传下来这个过程。
对，
这是 CS， 虽然说我们讲的是消费类电子展，但是在会场一定都会看到很多的大厂啊。那你觉得像 AMD 啊、Intel 啊、NVIDIA 啊，或者是微软这些大厂，他们在这次里头大概都展了一些什么东西？他们的规划的主题都是什么？
因为像 Intel 的话，他们比较多的琢磨还是在 AI 本身。
OK，
就他们，因为他们应该说他们的推出时程的产品的时程的话，应该重要产品之前都发布了，包含说桌上型的处理器是大概二三年的九月十月的时候发布，然后新的笔电用的处理器跟伺服器的是十二月十四，那所以到这个时间点其实它并没有很强的新产品，那对他们也只推出一个叫做非 K 版的四代处理器，那就是相对平价版的处理器，那是针对这个场合，但就是消费性，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会买的东西。那其他的部分他们比较多是琢磨在于一些技术发表或者是论坛类的一些活动。那他们一个比较大的宣布是发表的内容是他们会进入车用的 SOC 的市场、okay. 那这个就是说他们会推出完整的晶片的解决方案，包括车用的处理器，然后就相对的虚拟化的技术，还有跟感应器各种，就是比方说摄影机，然后声呐、雷达或光打这些东西去做整合的一些功能。
就是以前的那个电脑里头都叫 Intel Inside， 那现在 Intel 要把车子放到里头告诉你说 Intel In Car、啊、
差不
多大概就这种概念吧。
对，
那你就其他的大厂呢、
那像 AMD 的话，他们在他们的摊位主要也是展了一些就是 AI 运算的元件，包括伺服器像 MI300X 这一些产品。那因为他们这一次有一个算新的显示卡会搭在这一波发表，所以 有一些新的展示，就是跟合作的板卡厂展示一些显示卡跟搭配的电脑这样。那如果是 NVIDIA 的话，这次其实当然也是脱离不了 AI， 那他们展的比较有趣的是有两个比较偏娱乐应用的或者说个人应用的，第一个就是 SACE， 它就是一个由 AI 去做语音辨识然后语音合成的一个虚拟角色，它可以应用在电玩游戏里面，那就是玩家可以直接用语音跟游戏里面的角色对话，那那个角色就会去解析你的语言，来透过大型语言模型去及时生成回应的内容。就是说这个东西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它会可以让玩家每一次跟角色对话都有不同的内容了。那当然这个东西目前没有游戏实作这个功能，它只是一个技术展示，那当然这可能就是未来所谓游戏的一些新的功能，
就是你把 AI 放到游戏里头去，所以当玩家以后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的 NPC 一样，你每次去碰到他他就只会讲同样一句话，他自己会根据一些可能不管你跟他的互动或者是故事里头的内容，你会比较生动一点，他每次就会像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在游戏里头跟你一起冒险之类的。那这个是AI 放到游戏里头应用，有啦，我看到一些资料也的确是说它接下来 AI 在游戏里头的发挥的空间应该其实是会蛮大的，大家在玩游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死板板的感觉。但是问题是说呢，听到为止不管我问你什么东西就答案就是 AI 两个字，那你在会场有没有看到不是 AI 的东西或它不强调 AI 的？
比方说如果说 NVIDIA 的话有一个啦，就应该说有几个，就是它是比较偏硬底子的应用，像有一个叫做Pulsar， 它是把它的 G-Sync 这个功能加上 Ultra Low Motion Blur， 就是可以把一个叫 G-Sync， 就是说它可以一个让萤幕及时跟显示卡去更新那同步率 的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游戏的画面更流畅然后不会撕裂，那同时会开启低动态模糊，就是游戏的角色在高速移动的时候发文字啦或者图像比较不会模糊，那过去这功能是不能同时开启的，只能选一个，那这是他们展的新的萤幕就可以做这个。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实体展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毕竟这种功能如果透过摄影机或录影把它录下来之后，其实效果都会受限于我们摄影器材以及读者观看的播放器材，
是
那我们真的现场到那边之后用眼睛去看，那才有办法去感受到它的功能。
对对对，
那其实就这个东西其实我看到，但是我没有写在文章里面，就是因为真的相机拍不出那个效果。
因为你知道像有一些你在听那个网络啊或者 YouTube 的影片，有时候在告诉你说、哦、这是一把几十万的萨克斯风，这是一把几千块的萨克斯风，然后让你比较一下说他们的音质，我当时心里在想说见鬼了，你的录音器材然后等到你的声音又被压缩过放到网络上，透过网络传到我的电脑，我的音效卡我的喇叭 我真的能够听出它的好坏来吗？所以你讲说你刚那个东西其实 你用你的摄影器材你用你的东西根本拍不出那个实际的效果，你真的就是只能人到那边眼睛看到了，那就是你看到的整个感觉。你像 这次这样出去那个展场多大，如果真的要逛一圈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大到很恐怖，因为它主要有分三个大的区，就是 Tech South、Tech East 跟 Tech North， 就是南东跟北三个区，而且这个每个区中间大概走路可能都要间隔大概三四十分钟才走得到，但是它是分独立的，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台湾这边所谓南港展览馆跟世贸那样子，它是分开的，但是每一个区又够大，因为像所谓的西区这边东区这边就是威尼斯人酒店跟威尼斯人的金沙展场，那它本身的规模应该就是要逛个两到三天才可以把所有摊位
就是一个区
域走完，这样还不是说每一摊都进去看
哦。
对，因为当然说我们的采访经验就是说我的习惯还是会把所有的摊位都走过去看一看，但是比较有兴趣的或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觉得哎、欸，这个题材比较特殊的我们才会进去跟就是里面的展场去询问然后请他们介绍，要不然会真的看不完。
所以我本来还想问你说那 CES 跟那个台北的 Compute Days 比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看起来光是场地大小就差超多的，
光是展场的尺寸可能就差到五倍有，因为像然后再来是北区那边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会展中心 LVCC， 那它本身又开三个馆，就是 LVCC 的西馆北馆跟 中央馆，那每一个馆大概又是比像南港展览馆还大。
欸，所以你这次它有这么大的区域，有这么多的一个摊位，你有看到什么特别让人家惊喜的产品或技术吗？就是这个东西还蛮新的，我没看过这样子。
有，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惊喜，不过还是有看到蛮多觉得很特殊的东西。那我也觉得这是实体展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会有一些邂逅，就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会在那边看到。那我举例来讲，就是有一个是可燃烧的电池。
可燃烧的电池，
就是，
OK，
因为它是一次性，它不能充电，然后它的本身的基材是用纸去做的，然后它是用生殖能量，就是用糖类，就糖水，然后加上一些酵素，然后去发酵的过程产生一些电位差，就可以来推动外部的电器。那它本身导电的部分是用那个石墨，就是像铅笔一样的材质。就是我们知道铅笔画线是可以导电的这种感觉，所以它这个电池用完之后是可以直接回收，或者是说当可燃性的垃圾去烧掉，
就是一个看听起来很环保的一个电池。
对，这个是在他们这个法国的，算是他们一个国家的整区的，是他们那种新创公司的摊位遇到的一个技术。那它的规模当然就很像这种新创摊位，大概就是上面一台电视，大概就是40寸、50寸的电视，然后下面就是摆几个样品，这样子的规模的摊位，就不像说很多大厂是可能就像百货公司专柜那么大。对，那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这种展场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只要我们用心去走，都可以找到很多这种特殊的题材。
例如呢，那除了电池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就是 LiFi 的技术应用，就是用光去作为
就那个网络传输。
网络传输，对，它是直接是用，它不用拉光纤，它是直接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一个手电筒跟一个接收器，然后直接对着接收器照，它概念是这样，但当然它的器材会很更精密，
就是光照得到的地方就可以连网络啦。
对，
会场有看到这样的东西，有成熟吗？你觉得
有，但是它的应用不是一般的，我们像我们在家庭或者说办公室的应用，它是在太空卫星内部，因为就是它可以克服很多，就是可能震动啊、温度啊、一些材料的限制。
但是我觉得有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先开发出来，反正接下来就一定有人会把它给更实用化，或者是下放到消费类 的市场去啦。
像我们觉得最有名的例子是网际网路，那它最早是 ARPANET， 就是美国那个先进，就是类似他们那个 DARPA， 是就先进的武器研发的一个他们的政府单位，
什么高等什么研究署之类的，专门在开发一些最新的科技，要拿来当武器使用的。
那他们是最早是他们在内部把他们办公室的电脑串起来的一个技术，就叫 ARPANET。那这东西当然用久了之后，就下放到民间，然后渐渐的就形成我们现在所谓 internet 的前身。
其实现在很多的高科技一开始都是因为军事用途被开发出来的。你看最好的音响在哪里？最好的音响在潜水艇啊，就是潜水艇的音响用的是最好的音响，所以那个技术被降级了之后才能够丢到我们市场上去。Internet 一开始的发展也是因为军事的目的被开发出来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对大家很讨厌战争，但是战争提升了很多科技的发明了。
确实，尤其是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念航空相关科系，所以就知道那时候的飞机，然后在外就是太空这些技术全部都是那个时候爆发性的成长。
那你譬如说你今天你这次去了展场，你也实际绕了那么久，绕了那么几天，看了那么多的东西，对，放眼望去其实都是 AI。 但是如果我要你总结一下，就是说你这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所见所闻，你觉得未来在这些你看到的这些展示出来的产品啊或技术啊，它对于我们科技的发展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就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你觉得它即将会对我们的一般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结论其实就是AI。
对，
因为刚好今年是那个 CTA， 就是这个主办单位的消费技术协会成立100周年，所以他们在 LVCC 的西馆跟北馆的这个走廊，他们设了一个就是这100年的技术回顾。其实我从那个走廊上走过去，真的有那种时光隧
道
的感觉，就是看说
100年来，
从电视开始播放，然后到有彩色电视，然后到滑鼠发明，然后滑鼠被第一次被首次导入到个人电脑， 然后 CD 音乐 CD， 然后后来才是 GPS 导入到 车载的这个就是导航系统。但一路看过来，其实我们就发现说这科技的演进就像其实都全部浓缩到手机上了。像我们滑鼠就是一个指向性的一个控制图形装置，那其实跟我们现在触控萤幕很接近、哦、那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听音乐、看影片、彩色的影片，甚至有些 3D 的影片。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这次去国外总是要找路怕迷路，那、欸、现在 Google Map 打开 GPS 导航都不会迷路。那其实这个东西都科技一点一滴的累积，然后到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那感触蛮深的啦，刚好走过那样子，然后看、欸、每一项技术的发展。那从现在新就从可能二三年开始，那到现在就是一个 AI 要准备有点怎么讲，像大爆发的一个阶段。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还需要三年五年它才会走向下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就回到刚刚我讲到说，就是 Intel 的执行长 Pat Gelsinger 他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 AI PC 的 Centrino 时刻。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它比较偏向技术面的思维去出发的点，就是说所谓 Centrino 时刻就是我们待会到大概2005-2006年嘛，那时候电脑的无线网络其实还算很不普及。那 Intel 就推出这个 Centrino 平台，把笔记型电脑强制搭载了无线网络功能。那在这个平台推出两三年之后，很多的地方包括可能办公室、车站、咖啡厅开始都有无线网络的热点。
不，你刚刚讲说2005年的时候无线网络还很不普及，我就一直在想说2005年那时候无线网络有很不普及嘛，我还发现哎、欸，还真的是哎、欸，那时候笔电是那个PCMCIA， 然后你要插一张那个网路卡在 PCMCIA 的接头里头，那张卡上面会有一根天线，你要靠那一根去，然后那个卡里头有的你可能要装一张 SIM 卡，那 SIM 卡还是 3G 的、哦、我刚刚只是在想说对，好像有过那么一个，好像有过一个那么年代。对，
它就是一个、互相去拉抬彼此，就说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无线联网的设备，那所以这些公共场合开始提供无线网路的热点服务，那又因为有了无线网络，所以又回过头来去拉抬消费者去购买这些设备。
所以你刚刚讲说你经过了那个 CTA 的那一条科技走廊，就看着这100年来的整个科技的发展，你觉得这科技发展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浓缩在大家的那只手机上面。
对，
所以手机算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身边可以用到的最高科技的集大成的产品。
其实事实上是，如果我们回去看比方说70年代80年代的007电影，那所有的间谍装备都比不过现在一只手机。
以前是你要做这个功能你就必须要为这个功能买一个单一的设备嘛，对不对？以前你要听 MP3 就有一个 MP3 player、对不对？以前你要有一个电子计算机你就要有一个电子计算机，以前你可能要语音输入你可能要去买一支麦克风，然后搭配了一套那种语音输入的软体，然后你可能以前的即时通讯软体就是在电脑上，所以你要打开电脑才能够打字用键盘。但是现在我们刚讲的这一连串所有的东西大概一只手机就搞定了，我还少讲了一个是重要的相机呢。以前你还要准备一台相机才能出去拍照，那现在呢、欸、手机也有了，而且手机现在还越做越厉害，就是以前你拍糊了就没救了，现在手机还可以帮你算回来。
对、啊、
那接下来你会讲说你会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就像这一次你看到的主题一样，其实都是 AI 啦，就是 AI 已经会放到每一个产品里头去了。那 AI 能够做的事情是，
其实我就很不负责任的讲我们还没想到啊，就是像刚刚讲到就是说所谓的 Centrino 时刻，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说我们回到其实就是15年前20年前网络还没有那么深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习惯网络这个东西，包括像购物我们可能买日用品现在就是上购物网站点一点就送过来，那以前我们还要去可能量贩店去超市买东西，那这就是透过了网络的普及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像甚至我现在我带着手机我出门在外我也是随便点一点回家东西就收到了，所以我就觉得 AI 的这个部分有很多会渐渐的去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那当然就是目前如果我们以比较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就是现在所谓的 AI PC， 它的 AI 运算的效能都相对偏低，但它能够做到的一些就是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 在 Podcast 的时候录音可以及时转成逐字稿，那它又可以帮你把逐字稿去做摘要，然后列成一个重点文章，
这个是现在做得到的。
对，现在已经做得到。那就是但是代表说其实我们的这种媒体业的工作的形态可能会在就是今年就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因为我听起来一直是说、你看、以前在网络不普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网络普及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呢它在上面我可以买东西、我可以在上面看各种的影片，做各种的娱乐，我现在的玩游戏，以前玩游戏我可能要跑到某个电子商场去买一套软体回来，那套软体最早是 磁碟片，现在是光碟片，我要把它安装到电脑里头去。那现在的行为可能是这个东西不见了，要么我就是从网络上下载就装好了，要么我连下载都不用下载，我直接就连到那里去玩了。那个是我们在网络一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想到的那个应用跟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的改变，但是现在 AI 这个浪潮来了，那它能够做到什么大部分的情况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助手，然后我可以让他去处理掉我身边现在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杂物，但是实际上它会发生一些什么杀手级的应用就等着大家发掘嘛。
对啊，因为其实就跟如果想得到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边跟你们讲 podcast 就我早就去发大财去了，
想得到我就去创业了，对不对？
对，那当然就是我们以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很兴奋说期待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小就很喜欢这些科技，所以在这个行业待这么久，过去的大概两三年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个人电脑这一边就是有很多包括 AMD 整个他们透过这个 Ryzen Zen 架构的处理器，然后 Ryzen 2000、3000到5000系列整个效能拉起来之后，本来就像一滩死水的这个处理器的市场忽然竞争变得很激烈，像然后显示卡的部分也是，其实我们算是玩硬体的玩家，不见得是玩游戏，就是这硬体装起来可以跑多快，我们就觉得很兴奋。那看着这样的发展就觉得这几年的变化这样让人蛮期待的，进到软体面的应用就是 AI 的这部分，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过去很多年像智慧型手机能够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已经到达一个有点相对饱和的程度，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在对手机的一些新功能感到惊奇、比起过去说可能 iPhone 刚推出那段时间每一代都有很多惊奇，那到现在就是说我们会期待就是说 AI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可能每一年来看说 AI 的这些功能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好吧，总之呢你这次看完展的经验就是 AI 还是 AI， 所以呢接下来今年我们就可以持续的看着 AI 还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再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好了，因为 我自己现在用的文书软体是 Office 2007、
2007
那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学校就是我们有正版授权拿到的，就可以离校使用，
死不更新就对了。
就是我没有任何需求，但是就是所以说，反正正版的我就一直用到现在，现在已经2024年了
17年，十七年死不更新，微软应该恨死你了。
对，但是就是说，接下来它有所谓 Copilot 这个功能，那或许我接下来就为了一些它的一些文字处理的应用啦，或者是可以，比方说这种可以把语音我们采访录音的东西变成逐字稿，对我们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听起来现在得到的所有的资讯都是因为作业系统也 AI 化、然后你刚讲的因为你要执行这些 AI 的软体，所以大家都有所谓的 AI PC 在开发、那 AI 这个概念显然就会带来了一波的一个换机潮啦、那 AI 能够怎么样在你的工作上或生活上帮助你，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嘛，对不对？就像你刚刚讲的，起码它装到了电动玩具里头去了，以后你跟 NPC 讲话 会有趣一点，比较没那么无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文恩的分享了，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谢谢。